好，欢迎收听美丽小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我是宁宇。
哈哈，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我们这一期呢来了一位新朋友，就是我们运营部的同事宁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期我们要来聊一个有点厉害但又很心酸的话题，那就是留学生活大讨论，又名留子心酸史。所以我们特意请来宁宇是有原因的，而且他是我们的重磅嘉宾。至于他为什么是重磅呢，
待会儿
揭晓。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来一句话猜出你是哪里的留子，可以从吴师傅先开始。
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只有当地的留子会受这种苦啊，就是你租的那个房子它是没有任何家具的，它是一个完全的空房子，并且作为一个研究生其实也没有学生公寓可以住。很多留子开局会在地板上睡完前一周，但是我虽然幸运的这个没有睡地板，但是客厅觉得是空了很久，那里的一切都是又贵然后又不是那么的刚需，所以我在客厅大概野餐了三四个月。
OK， 嗯，相信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那么林兰呢？
主要是吴师傅以前都分享过。
对
啊，对啊，
我就作为一个补充分享，很简单，三个字：枪击案。大家想必懂的都懂。
好地狱笑话，你这个
不好意思，就是地狱歧视了一下。
宁玉，
就比如说，虽然从来不看电视，但是每个月要交一笔巨额的电视费，然后地铁里面成天滚一些酒瓶子啊什么的。然后刚刚林兰启发了我一下，就是这个国家它是当你说你毕不了业，大家都默认是正常的。
就是你在这里的三年会变成非常有意义的四年，在这五年的时光里
度过了八
年
的
快
乐
生活。
真的，我觉得宁宇直接杀死了比赛。他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前两位呢是我们的 America，
对对，
宁宇呢就是我们这位重磅级的
German
好了好了，到现在我们大家的那个个人情况都已经比较清晰了。在座四位有三位是不同地方的留子，我就是担任一个那个提问 and 观察这样的角色。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刚刚开始留学的时候你们的那个心情还有生活是怎么样的，适应良好吗？
我是刚去的时候语言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因为跟国内学的英语完全不一样嘛，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所以那些上课的老师的用语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确实80%的时候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然后也重度依赖课本，而且就是必须要一个一个单词在查，因为他们出题的那种就你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完全不会学到嘛。所以我其实还是花了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适应语言的。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可能确实是在于语言这个东西比较靠环境，就是你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某一天你就发现好像就可以了。就我也不太记得是具体从哪个时间开始我就能听懂老师的课，刚去的时候那个考试还是会挂科的，尤其是那种我记得我考一个历史的考试，一个大挂科，就完全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那个题目也是一知半解的，所以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去的时候那个成绩很差，但过了一会儿其实就很快调整过来，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
东亚人的水平吗？
我不得不说我的数学在东亚人里面是拖后腿的。就超好笑，我以前也是有一些东亚同学嘛，然后他们过来学校里面，像美国那些学校他国际学生接待的多了之后，他也知道东亚学生里面尤其是中国人数学特别好，所以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什么通识课或者是基础课之类，可能是每个人都要上一个数学课之类的，他就会搞一个什么数学入学考试，然后就让大家去考一考，然后就给你分级什么的，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分到一个比他本来的那个年级该读的那个数学课要更高一个级的那种数学课，因为 you know 就是
and you，
然后我就是除了美国人读的那个，
太好笑了。那吴师傅呢？
我觉得我还好，因为就阿美利卡，你是一个氪金去的，就是你是消费去他那儿购买服务，然后他那边呢是本科， 跟 PhD 会比较难读、嗯、但是呢研究生他们会觉得你只是想购买一些职业培训，所以他们是一种纯服务的心态，人家不会在这里难为你。
嗯，
然后德国呢是因为他不要钱所以让宁宇说我觉得我在这里没有资格吐什么苦水。
OK OK，
刚去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是先去学语言、嗯、然后刚刚就本科毕业，一切就是充满向往吧，就觉得自己前途很光明，有非常美好的未来，然后即将进入一个知识的殿堂。
哎，我问一下，德国的研究生应该是几年制？
应该是两年制、
嗯、但是它比较正常的是几年呢？
就是我到了那里第一学期延签的时候，他直接给我延了三年、
哦、很有经验
就是学校帮忙延签，但是刚刚到的时候因为其实是学语言嘛，就、嗯觉得自己还有一年的时间、嗯、然后第一个月吧基本上就是旅游的心态，就跟第一次去欧洲玩是一样，事实上也是第一次去欧洲玩。然后后来渐渐就开始习惯每天上课，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大家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在学语言，也有很多中国人，也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学生，大家就默认你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待很久的，所以就是我们住的那个语言班的宿舍就是每个人只有一套宜家的那个最便宜的那个碗和那个碟子，筷子通常是从国内带来的。那时候我们串门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带自己的那一个碗、一个碟子、一个杯子，以及你的拖鞋。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就像是在上学的时候，比如你去同学家聚会，你要带你自己的椅子，要不然就没有椅子可以坐，因为没有人的家有那么多富裕的椅子。
可以揭晓你的专业吗？
哎，就说起来就觉得给我们专业丢人，我是学哲学的。
所以哲学是德国一个相对更难毕业的专业，还是一个还好？
我觉得也还好吧，可能文科专业都差不多。
是文科专业更难毕业、嗯、还是理科专业更难毕业？
我觉得是文科，就是文科会普遍拖比较久。
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行分享一下宁宇的什么研究课题还是什么来着，是
从哪里听说的？
是尼采美的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跟尼采相关。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大为震撼，我就说天哪，我在阿美利卡读的都是什么水东西，还好意思拿出去跟人说，就是那种感觉。人家那种才是真的在知识的殿堂里面熬一
会儿。也没有，我大概是第一学期我就知道嗯不会再有博士反正就是他们的本科生非常高的自由度去选专业，所以很多人会选这些没什么用、嗯、不考虑就业的情况下会学一些纯粹自己好奇的专业、嗯、然后在第一学期还是第一学年结束后转走。就是第一学期好像我们学校那个本科专业有招到大几百人做一个大的阶梯教室去听大课的那种，但是等到了、嗯、其实也没有大二的概念，但是到了后面这些人就会四散而去。
我听说德国本地人有一个美德，就是你如果考试挂的太多、嗯、真的就会觉得是我不适合这个学科然后知难而退，但是我们东亚人就会觉得我不会被他打倒
是吗？
我不得不插播一个，我在阿美利卡就是念本科的时候，因为我报的学院是一个纯文科学院，是人文学院，然后我的好处是我一节数学课都不用上，我非常的开心，并为我的这个决策感到了我可太聪明了。然后代价就是我要在我的人文学院里面选很多文科的课，除了那些比较难搞的那些 writing 课，就是肯定你要写巨多的论文那个就算了，你还要选一些别的。我其中就选了一个哲学课，然后那节课就是我每周睡觉的课我真的是没有人上那个课，而且因为那边选课都是它有一个小的窗口期，就是你可能头一周或者头两周你上了那个课你觉得不太合适你是可以换走的嘛、嗯、但可能你过了那个窗口期之后你就不能换的。所以我在前两周的时候我还在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换，要不要换走这个课呢。但最后就是看了一下作业，好像那个作业量还行，我就虽然我听不懂教授在说啥就还是留下了，但是我后来再去上课发现前面有一半的人全都换走了然后我真的是硬着头皮把那个哲学课给上完了、嗯、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好像那门课的 主题是时间之类的，然后我还写了一个关于时间的论文，我都觉得我要疯了，真的很可怕，我真的觉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碰过哲学。
我在那个 master 阶段选到的哲学课已经很友善了，它是商业伦理，但商业伦理很简单，就只要一切商业你都说它不道德你就对了，批评一切案例，他会给你一些指导方向，就从每一个方向看看他是不是道德，就总能找到几个不道德的方向，然后骂他。
这很好，你已经掌握了规律。那宁宇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选哲学是自己主动选的专业吗？
对，换专业换到哲学去。
因为我经常会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一些视频，然后其中其实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德国留子的视频，他们的视频往往都非常的神奇。他们做饭的视频你没有看过吗？有一个博主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就是会在案板上面切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热一热就能吃了。你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
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在欧洲其他国家长时间待过，那我遇到其他的欧洲的年轻人都很对付，他们的晚饭可能就是一碗汤，超市买回来一袋那种速食的东西，然后热一热就吃掉了，这就是他们晚饭。午饭也都非常对付，八成是凉的首先，然后也没有午饭时间这个概念，基本上午休时间也很短，然后有的人可以一直连着上课上到下午两点，随便吃一口东西接着上课。
白人饭的起源地，
超长待机。那你吃饭的时候是会怎么？
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是鸡蛋炒一切。
这应该是所有留子的一个厨艺技能之一吧，鸡蛋炒一切。而且你在所有地方都可以买到番茄，那番茄炒鸡蛋就是我们所有人最爱的中国菜。
那柏林应该还是有比较近的中超，
不算特别的近，有的时候会专门拎一个那个奶奶买菜的车，坐个半个小时地铁，然后买一大包东西回来。
在 DC 的话，很不幸，可能是一个多小时的地铁，然后去有中超的地方，所以我一般会在那里完成剪头加购物才能回本儿。
这其实就牵扯到我们下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你在留学过程当中那些很大的挑战。
我是觉得我自己虽然在美国那边因为上学的原因还是待了蛮多年的，但是我一直我的口味还是非常的东亚，就我不太爱吃什么汉堡啊
沙拉啊
就非常的不爱吃，尤其是沙拉，
他完全不吃草。
然后我也很不爱吃披萨，就都不爱吃。然后那边的麦当劳，就是他作为麦当劳发源地，我不得不说他的麦当劳实在做得太差了。中国金拱门领先美国麦当劳50年好吗？起码就你在中国你是会点麦当劳吃的对吧，就你没有觉得它很差，它甚至是你的一些 comfort food。 但是你在美国你要是点麦当劳，我真的觉得你真走投无路了，你懂吗？
我在去美国之前我的人生从来没有剩下过麦门的汉堡
哦，
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可以把一个汉堡吃完。在艾美利卡我买的麦香鸡，我大概吃了3口我就实在不行了，它真的太难吃了。
对，
自己做饭吗？
确实是自己做饭会比较多，因为就是你在外面吃再便宜的饭都实在是有点贵。就是学生时期我可能会在外面点的比较多的是那个一个叫 Chipotle 的东西，它是一个墨西哥快餐，但是它又不是说那种非常没有营养的那种，它还是悄悄的主打有一点点营养。哎，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营养，就随便了，反正它就是那种你走过一个餐线，然后你要什么你就跟他说我要这个要这个，然后他就给你盛，这样就最后可能约摸是在个8刀和9刀之间，已经是我觉得比较便宜的一顿饭了。一些特殊时刻你觉得你很亏欠家里的时候，我买一个9刀的那个饭，然后我会分成2顿吃，就中午吃完晚上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今天可能没有花太多的钱，就会心里稍微过得去一点点，就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可以跟那个帮你弄的那个服务员说 Can you give me more chicken 就这样子，但大部分时间就是能在家煮就在家煮，就泡面真的很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吃很多辛拉面，我不得不说。还有一些你可以组装一些，就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说胸炒蛋嘛，番茄这个东西你在所有超市都能买到，然后鸡蛋也是你在所有超市都能买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你经常会做的一个东西。阿美利卡比较好的一点是可能大部分的城市都有一个留学生 称之为缺德旧的一个东西，那个就稍微平价一点的超市，然后它也开发了很多那种亚洲的食品，所以你就会买那些，它也有很多预制菜，然后它会有一些亚洲的什么什么鬼炒饭，我忘了，反正就是也就是挺美国的那种味儿，但是它也还是个炒饭嘛，然后什么小笼包之类它也有做那种预制菜，所以就会买他们那边的一顿饭这样子吃，还挺多的。所以就是大家有一些自己活下去的方法。
对，宁宇会开火吗？
我会开火，我也是跟林兰差不多，就是能自己做就自己做，然后如果不得已在外面吃，一定得带点东西回来，
对，
下一顿可以继续吃。
你自己做的话，做大概是什么样的
啊？就鸡蛋炒一切，然后而且会尝试超市里各种各样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是比较好买到菠菜叶子，然后我还用鸡蛋炒过芝麻菜，因为那个芝麻菜它拌在沙拉里，
对、
啊，你会觉得它是用来中和那个肉的味道，你会觉得很清爽，可是它炒完是苦的，而且明明是一盒，炒完了会缩成一小坨。然后德国的果菜就是 Döner， 是一个土耳其的烤肉，就是饼加烤肉的一个东西。
它的国菜为什么是别的国家的？
对，因为那边很多土耳其的移民。后来又发现特别符合东亚味的，就是越南的那个米粉儿
，pho，
啊 ，pho，
对
对对对，
那米粉真是救了大命了。
而且 pho 一般也是比较便宜的。
德国要给小费吗？
不强制吧，就是你可以给。
那个氛围
还好，我自己感觉德国人其实也不是抠门吧，他们也会
精打细算，
就是他们也不会特别大手大脚，意思一下不会有固定的比例那样，有的时候也会出于哎，我也是学生，我就不给了，大家也不会怎样，就不会给你白眼那种。
哦，就是他道德负担没有那么强，就是不给就也不会怎样。
对，
哇，那这个真的是阿美丽好，不得不说，
我真的充满了
怨
气。
我现在感觉就是各个国家的那个 MBTI， 就你们看过那个帖子吗？就各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 MBTI 类型，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符合刻板印象的部分。比如说德国，它就是
TJ 吧，肯定是。
是德国肯定是 TJ， 应该是也是 INTJ， 人家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的那个边界范围。但是美国你们讲讲吧，那我觉得美国肯定是 E 人咯，
我觉得 ESFP
应该也是 P 人，
我觉得 ESFP
就完全相反，
咱也不好说，就是我真的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交了好多小费，我真的都很心疼。我只能说我不是那么的认同他们的小费文化吧，当然我尊重，然后我也不得不参与这个事情，但我真的觉得我的钱也很宝贵。他们的那个逻辑好像是说比如说有很多服务业人员，其实他们的那个时薪是非常的低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要靠这种比如说很热情的服务怎么怎么样，然后来获取更多的小费。但是我自己的逻辑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就真的很心疼。毕竟那个美金你换成人民币就更加心疼，所以你就去阿美丽卡的第一件事，你就要赶紧把你脑子里面换算的那个
关掉，
马上关掉，要不然你真的过不下去，你真的会觉得天哪，天杀的。
一年前那个时候 DC 它的小费水平，作为一个贫穷的学生，你至少要给到那个水平，大概就是午饭15%，晚饭18%，然后如果你人数超过4个人了，你要再往上再加。如果是服务业，就比如剪头美甲什么的，就最好是18%到20%。
要是没给够会怎样？他又不让你出门。
有的人会问你，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对对对对对，有的人就会给你很大的道德压力。
剪头跟美甲，我本身付他原本的钱不就是买服务吗？那我多出来的小费是在买他的态度吗？
买情绪价值。
然后在纽约这种大城市刷卡的时候，给你刷的那个 POS 机上面让你选的那个小费，就已经根本没有18%的选项了。他就是从20%、22%、24%那么着往上跳。如果你想给15%或18%的时候，你要选那个 other， 然后进去输18%，那个服务员就在旁边看着你，你就会不好意思。
对，
就是最荒谬的一点是，他那边就是一些自助的地方也会给你小费选项，就比如你在 Shake Shack 点单，其实就是他就点个单嘛，然后他会问你要不要付小费。我跟我的白女同学去贡茶，就没有任何是人工的，就是你在点单的机器上自己点单， 他会问你要不要给点单机小费，然后我的白女同学会点给，然后就啊，为什么要给点单机小费？
把那个钱给我！
对，我惊呆了，我真的惊呆了。圣诞假的时候去找我的荷兰朋友，我们一起去欧洲，然后发现欧洲太先进了，欧洲没有小费。就是有一次是我们吃一顿粤菜，然后呢，当时他们家真的很好吃，其实也没多付多少，就只是给他凑了个整。那个服务员阿姨巨开心，给我们拿来四个大橘子。付这个小费在美国的话，是会被人追出来问是不是我服的哪里不好。
如果他成了一个这么强制性的规定的话，那心理负担是蛮重的。
他也没有强制性，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氛围上比德国是要强烈很多。
就是有很多网红发展到他会强制你给18%-20%的小费，就是已经是说会你结账的时候给你算在账单里，他还会问你要不要给额外的小费。
对，
同时他还会问你收餐厅建设费、员工保险费等等等等，就是列在你那个账单里面。
我寻思这个东西不应该上315吗？
这像一个陷阱，就是你在外面看到他的菜单，说哦还好，只是十几刀，然后进去吃完了肯定就是20多刀。
我感觉好像华人的话会这个相对这方面会收的少一点。我还是不得不说，我就是在纽约的期间吃的最便宜的早餐都是从华人街的那些面包店里面买的面包，那些面包真的就是1-2刀一个，就那放在美国那真的是不要钱了。然后，哇，我真的是买了那些面包，我就超开心的，就每次去我都会买3-4个这样子，然后加起来整个都不用10块钱。我在国外还是 Chinese help Chinese， 我不得不说。
我给大家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小费如鲠在喉，难以接受，可以把吃的打包走，坐在外面吃。我跟我同学经常这么干。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大家在外面吃什么剩什么都会把它打回来，很少有就是剩两口不想打了这种感觉，不打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钱。那边会出现就是因为那边奶茶它太贵了，所以会出现就是第一天喝剩下的奶茶在冰箱里冻上，第二天接着喝，第三天接着喝，因为它太贵了。
所以在中国你在这边发个小红书，大家会说你不要命啦，过期了。德国有没有奶茶？
有的有的有的，应该是蛮早就开始在德国那边有奶茶店，开始应该都是台湾奶茶先过去的。
对对，
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人在开，但是会有像鹿角巷这种，我们也能喝到的东西。
国内好像都不太有这个店了，
年轻人就非常喜欢，随便一个奶茶店就是在马路上排队的时候能排个20分钟半小时那种。
那边奶茶几欧呢？
我有一点点久远啊，不太记得清，应该4欧左右，现在可能会有一点涨。超多学生会在奶茶店打工，因为你大概率接触到顾客都是说中文的，所以他对语言要求可能没有那么的高。不过我有尝试过在一个就不是这种连锁奶茶店短暂的尝试了2个下午的零工，然后发现好难啊，我记不住，我先放什么焦糖再放珍珠再放怎么怎么样，很容易乱。
America那边其实也很看地域地区的，因为其实美国的话可能它比较繁华的地方只有那么几个，然后大部分地方都是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什么大玉米地之类的，
大农村
大农村大玉米地。对，说真的很繁华的 就只有大家知道那几个大城市，比如说 LA 可能芝加哥，然后
纽约
可能西雅图也还行，还有一些如果我忘了就不好意思了，波士顿什么也可以，就类似于这些大城市是还行的，绝大部分地方其实就没有大家想要比如说什么亚洲超市啊那些都很少，然后更别说奶茶店了。在加州的话应该是这种亚洲的东西做的最好的地方，就南加州。给大家强烈推荐我的本科，它在南加州叫尔瓦，阳光非常的好，然后离 LA 呢大概是个40分钟左右的车程，所以呢你也不用说另外转机转到哪儿去，而且那边有非常多的东亚人在那边移民了，所以他们的那个饮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奶茶我觉得是整个美国最领先的一个地域之一，就是什么硅谷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是奶茶业的话在 LA 和尔湾叫 Orange County 那个部分的奶茶业是还是做的挺好的。当然相比国内的话那还是在那个性价比上还是有比较大的那个差距在的，但是如果就是听我们这期节目有人在苦恼的话咱就是说那个地方就那个学校也没有很 差，然后那个吃的也比较好，然后气候也比较好，对吧？咱们上学就是也不要说那么卷嘛，就是图一个心态也比较好那种，所以会很推荐大家去那边上学。如果喜欢去迪士尼的话有福了，因为他那边离迪士尼非常近，就是一个开车应该15到20分钟就到了。
对，但是你一次都没去过。
对对对，因为我不喜欢嘛。
这真的是有点浪费了。你去做代购，我跟你讲，弄小赚一笔吧。
哎，你早说嘛，我以前都没想过这个挣钱的方式。
对啊，你每周就是去进那么一两次货，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小赚一丢丢咯。
觉得当然现在纽约开了喜茶，我也是最近就是有看到我同学有 PO、
加州开了一点点嘛，也不错。
大陆人什么的他们去开奶茶店，就即便不是那种响当当的大品牌，但是他们做的都很好喝、而且就是也各种味道的都有，就不会说只有贡茶那种是用粉冲的，然后它最好喝的那种是 Taro Milk Tea， 就是它还停留在可能是20年前的中国奶茶的那个水准、就其实纽约那种大城市很多你能接触到的奶茶店还是类似于贡茶那种连锁品牌，但它不好喝，或者是功夫茶，
它的口感你可以想象就是中小学在学校门口那个奶茶店买到的那种味
道，5块钱一杯的那种。
对对，
这能解释为什么你回国之后如此热爱奶茶吗？
可能是
那个兰是我见过最爱喝奶茶的人，他几乎可以每天点一杯不同品牌的，
而且都很好喝，而且都是吊打美国的那种。
所以你们回国之后会更爱奶茶吗？
到落地的时候我就会拜托爸爸妈妈来接我的话，求求他一定要帮我带一杯，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带。
有没有可能他是从那个喜茶出生的地方那个大省出去，就是它的起点比较高、然后又承受了很久的落差，然后所以才会如此的思念奶茶，
如此的狂热，真的很狂热。
就是有一种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喜欢的喝法，是一点点的那个纯茶，不加任何糖，然后加椰果，因为它那个椰果是甜的，所以就会得到一杯很清爽又有椰果的茶。但是那一杯在美国的售价会是加税7刀，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冤大头了，我就戒了。
刚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落地在上海，借住在朋友家、朋友就说喝奶茶吗，我说好啊，然后一打开这小料都是些什么茶冻是什么就全部都没有见过，因为之前喝的就是最基础的奶加茶加珍珠这种配置、只不过它有不同的比例、不同的茶的种类，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哇太丰富了吧，可以送上门哎
可以送上门，这个很点。
是阿美利卡那边的话支付的那个外卖费都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呢大家也就不咋点外卖，或者是真的会比如在某一个周末，就是我们一个宿舍就决定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点好的，3-4个人一起点一个大的外卖，然后来平分整顿饭的钱，以及那个外卖的外送费的那个钱。
买卖也要给小费的哦，朋友们
当面给吗？
不是，你在那个点单系统里面就可以
加钱这样。
那可是那个外卖的小费会给到外卖员本人吗？还是他给的是一个系统？
外卖员本人，
应该是外卖员。
所以就是如果你小费给的高的话，你的单会更先被接。对，但是那边的配送时间是很长的，大概就是30-40分钟起、并且没有任何保证到达时间。
就一个小时都还蛮正常的。
对，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印象中哈，这个我不一定准确，印象中是如果他万一真的就是送迟了也没有任何的惩罚。
对的，
好像是这样。
对的，送丢了也没有任何的惩罚。
对，你就等着吧。
你虽然可以去平台退单，但是你被饿死这件事儿是没有人负责的。
我不是在南加州那边嘛，反正就那个很多的华人在那边，有一个吃饭的方式就是中午会有一些中国学生留学生的一个群，然后那个群可能就是某一个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之类的他们开的群，然后就拉了很多学生进来，然后就每个人报你要什么菜，他们就会统一在中午一个时间送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大家就过去拿那个餐。
这个我们也有哎，
有这
种，就是有这种群，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吃的话，我们还会追他的那个车到处跑嘞。因为那个阿姨和叔叔他们是流动摊点，一会儿在这个学校，一会儿在那个学校，然后就要去问一下他今天在哪里出摊这样子。
德国那边外卖多吗？
也蛮多的。我观察到的，我感觉很多都是，比如说像土耳其人这种移民身份的人在 做外卖配送员这样工作，但是像他们的那个邮政系统好像就是德国人多一点，差不多一个小时起送，但不会有小费的压力。
那还不错，我觉得只要没有小费的压力就一切都我可以忍受。
那除了吃还有住，刚其实也聊到一些比如说经典开局要睡在地板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生病的话你们会怎么样？
其实刚开始去的时候还很怕去医院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就是也不太算得上会籍籍医，但是我就是对去医院特别的抵触，因为我觉得我听不懂医生讲话，就是中文的医生我也听不懂他讲话。有的时候我们国内不是看病的那个速度非常快嘛，可能你排了半天队，医生几分钟就给你说完了，然后呢你也不好意思提问，我大概是这样一个印象。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我就是迟迟的不肯用我的医保，其实上面有一些什么体检项目之类是可以免费约的。后来就是没办法，身体太差了就是有超级多生病的经历，去了很多不同科室的那个诊所。特别恐怖的是脱发呀什么这样的问题。
这个脱发是水质的问题还是什么？还是学习压力？
就是我去看病有一个经历，就是还蛮普遍的，大家会跟医生进行一个短暂的交流环节。医生会问你，比如说来德国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在这边生活还是在这边学习，紧接着会问到你学什么专业。当我回答我的专业之后，就是这些医生们很普遍就会露出一种啊找到病因了这样的表情以及语气的反馈。对，好的比如说就是脱发这件事呢，开始它只是一个你觉得你自己的一个生活里面小困扰，你会发现你的马尾从绑两圈变成了绑三圈，然后就会发现那么小一个揪天哪。然后最恐怖的是有一次我就在那边不知道写作业还是干嘛，我在玩头发，然后我就摸到一块头皮就开始约医生了，把医生给的那个 list 上面的所有诊所打了个电话问了个遍，最快的好像就是3个月以后的一个预约的时间。然后约到之后，医生非常开心跟我说没关系，你放轻松，自己会长出来的开了一些药，然后我就回去非常开心，每天涂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大过2个月，我突然有一天在玩头发的时候，我发现原本是一个手指可以按上去的那块头皮，现在2个手指都在上面。
最后要转专业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后来我就又排了3个月，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就说医生怎么好像扩大了呢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没关系，它会长出来的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恐慌了，其实我就在网上先查了一大堆资料，学了一些我觉得这辈子不会再用到第二次词汇，因为去了之后还是一通安慰，然后还是开那些药，然后后来我就借着暑假回国，然后国内的医生换了一种药，他马上就开始长头发
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成分在里面。
对，关键是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去一个诊所，你首先就要排这几个月的队，当然不是所有科室都要排这么久了，很有可能你一次不会遇到一个非常 OK 的医生，等你再换一个新诊所的时候你要重新开始排这几个月的队。
这个看病的过程很像参禅，就是你要耐心
就是会默认这是一次是解决不了的，
对，他还会告诉你要心情变好这样会好起来的，
放轻松哦
很轻松哦，一指变两指了
吓死。
好像医疗方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国内解决会
就是留着回来看。
对，还有比如说像拔牙什么的国内会便宜很多，就算你要拔智齿什么的国内也不便宜，但是绝对还是比阿美利卡要便宜很多，所以就建议大家有牙的问题尽量在国内都解决了你再走。
那德国牌比较好，就是我基本上看病没有花过钱，每个月
会有。你们医保全部都 cover 吗？
对，应该算是强制的吧，就是你的那个签证申请里面的一项，你这个医保必须得是按时交的，
就会救你但要排队
是的。然后我还去过急诊反正很娴熟吧，急诊其实也还蛮好的，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头破血流可能就是等半个晚上，但如果你真的很紧急他会优先给你马上给你安排进去，这样因为等的时候有看到其他人的状况就是大概看了一下确实我的可能算不上有多紧急这种
就是我认识的那个 荷兰瘤子，他是发烧烧得快晕了，然后他一边打他在荷兰为数不多打了几次车，然后一边给我打语音，然后就是相当于一边就说话让自己不要晕过去。他那样在诊所得知他至少要等5个小时，然后当时就崩溃了，他说我马上就要失去意识了，我不确定我能在这清醒的待5个小时。那个护士就也没管他，就走了，然后他就自己往下去看了一眼，前面有一个大哥就是脑袋这儿在往下流血，然后那个大哥也在等，然后他问那个大哥等了多久，大哥说他等了1个小时，他说算了我还是闭嘴吧。
如果你是瘤子的话，你要是有什么生病啊什么东西的话，还是第一时间要找校医，然后你要多多看自己的医保吧，反正是其实我自己身边的一些同学其实他们不太关注自己的医保他到底 cover 什么东西，但其实那个医保他也首先你交的学费不便宜，然后你的学费里面就包含了很多资源性的东西，医保就是其中一种学生可以用的资源嘛。像我们学校以前他也会 cover 一个洗牙的东西，当然会很多人约，所以你一定要提前约，洗牙这个就可以免费。像我是打了3针的那个 HPV， 全都是9价免费的，就直接在上学的时候就直接打了，而且也不怎么用排队。
还有很多流感疫苗也都 cover 在里面，就是那个流感疫苗是要约的。我去约的时候，医生就问我要不要给我把我另外一针没有打的 booster 一起打，我说、哦、这可以吗？然后他说可以的，我说哦不要。然后
对，那边医生都很喜欢说你要不要再打个流感疫苗，
来都来了，
对，
来都来了再打两针。
我就拒绝了，我一个同学他就说哎可以啊，就是多嫖了一针，然后他打完之后在家躺了一个星期。
哇、哦、也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打针才是一件兴高采烈的事情了。
对，反正我觉得就瘤子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自己学校的医保到底 cover 什么，大部分情况下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就不一定是你生病了你才去用，就有很多一些保健方面的东西你都可以活学活用一下，要不然那些学费就是贵在这些地方你一定要用，不然就会就还挺亏的。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你们刚刚到这个比较陌生的地方会觉得有些不安全感吗？
那我觉得有太多可以说的了。可是在阿美利卡，从阿美利卡回去之后我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真的。
哎，我不得不说有一些刻板印象啊，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请讲。
我真的在纽约街头就是被塞过 CD，然后要20刀，
我听到版本是100刀，哎，就他可能还会看人下载，
他可能看人下载，或者是我那个年代稍早一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通货膨胀到100刀，100刀我真的我没钱。
你不给的话，他会一直跟着你。
我就没敢不给啊，主要是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枪或者刀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以及那边有车的人，或者就是你坐别人的车。小就想犯一下懒，就把自己的包放到了车里，人去吃饭或者从超市，
哦、
那就会
窗户就没了。
对，就是你就需要去补办你的所有证件，这是一个很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在加州的时候，还是挺多留学生他们会买车，就可能二手车之类的都会买，因为确实要不然你行动非常不方便，你去哪儿都不方便。当然你要上车的保险，而且大家一个共识就是，就你要离开你的车的话，千万不要在后座放任何看上去是有价值的东西，要不然比较害怕被敲窗吧，
就是被零元购。
我在 DC 的时候，注明一下，我不住在 DC 里面，我住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燕郊的地方，因为就是越住在 DC 里面就会离危险越近。然后那个时候正好遇到共和党支持开卡车把抗议的人和 homeless 和一些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运进 DC， 然后呢在白宫门口野营。
就是我这辈子离政治最近的一次，就是那个特朗普跟希拉里那次大选，特朗普不是赢了嘛？他们宣布了结果之后没多久，整个学校沸腾了。你在宿舍里面清晰的听到外面非常的吵，大家都怒了，你懂吗？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那个州嘛，把头伸出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好多人在那个学校里面走啊，然后或者是也不算是游行什么的嘛，那些美国同学们他们就是不敢相信。当时真的是我离政治最近的一次，我想说哇哦。
那在 DC 还是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经历，比如我就因为这个游行把学校给围了，进不去学校，所有人进不去学校，所以上过几次网课，就那一片儿也没有车可以开进去，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走进去，所以那就网课吧，并且是第 二周不确定是不是王珂，因为也不确定这些人什么时候会走。
特朗普赢了之后好像是有我忘了是学校的一些教授可能是有发邮件给自己学生，就说如果你觉得就是心里不开心之类的，你可以记得要去ask for help 啊，就说什么学校是有那种心理帮助之类的，或者有的教授可能他比较好一点，他就免了一些作业了之类的，就是体谅大家的这个心情，对作业什么的 due day 之类的做出一定的调整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就觉得 OK 很强很强很强。
那宁宇呢，德国有安定一点吗？
我去的那几年都还蛮安定的吧，如果是说刚去的时候觉得不安全，有一个比较私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跟国内的男朋友分手，非常好死不死的让他知道了我在那边的地址。天，我就收到一个写着收件人是我的大包裹，我当时就警铃大作，因为我觉得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没有几个，但是像爸妈是一定不会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放在那个收件的那个地方很久没有拿。后来我又收到一个海关的绕交税，他应该是好意啦，他是想寄一个生日礼物给我，是那种 Hot Toys 的那种手办，寄的是个雷神过来。我是收到这个海关的信之后，我不得已就去拆了那个包裹。
让你补了多少税啊？
我记得是30-50欧，反正在当时，因为我刚去没多久嘛，我就觉得是笔巨款呢、啊。关键是天降横财，我没有要收这个东西，是他硬
气，不能退，
是
不能退回去。
对对，前任最好的报复就是对让他交税，
天降横税。
我就那段时间，我是非常害怕我被跟踪之类的事情发生，因为就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住在一个城市比较边缘地方，这边其实还蛮荒的，我就很担心每天就是上下学被人跟踪到路线什么的，然后就会模拟那种如果在当时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怎么报警这样的。但其实我觉得是更多是心理因素和那个特殊环境导致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在那边还蛮安全，但我同学去的第一天就被偷钱包。那边也有一些就是区域大家都很爱传说很不安全，但是除了遭遇歧视之外别的倒也还好。就几个朋友在那个路上走，然后其中一个男生他突然就被路过的人泼了水在书包上、然后当时就是我同行一个朋友是个女生，她特别的勇，直接破口大骂，就是质问他你在干什么什么的。
他用德语破口大骂、
对对对，那我当时就非常害怕，因为就其实对面是个男性，然后我们这边虽然也有个男性吧，但他是被泼水的那一个。然后那个女生就是破口大骂之后发现哎，对面那个人怂了，他马上就道歉什么什么的。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跟我在纽约上学的室友一起去坐纽约地铁的时候，因为就是我没有贴墙站，我就站在了一个正常坐地铁应该坐的地方，被他冲上来教育说我在纽约还是安全意识不够好，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好几起亚裔在纽约地铁被推下去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在纽约的尤其是中国留子的确是会坐地铁的时候贴墙站的。
确实确实，他没有围栏，就那车直接飞过来是很容易受伤的，如果你没有注意看的话。我在纽约的时候好像有受到过一次歧视，还比较微妙，是我们的租房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临近那个要续租的时候，然后我没有选择续租，然后我们那个楼的那些负责人员，就可能那些看房的那些人员，他就在没有跟我们提前打招呼和约时间的情况下直接带人过来看我们的房。我们就是开了一次门，那边的人就来看了一下房，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对劲。我觉得这个东西即便我们决定了不续约，但是你也不应该在没有跟我们预约的情况下直接把人带到来我们的房子来看我们的那个房。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写邮件跟他们说了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inappropriate， 就是非常的
不合适、
对，不合适，不尊重我们、那个大厦的人就没有再直接带人过来、对，我觉得还是确实如果你觉得不太舒适的话一定要说出来。而且对于阿美丽卡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对于种族歧视的指控啊、包括性别歧视这种指控他们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在自己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合理的诉求可能往往是有效果的。
在外面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都是一个人嘛，然后你面对的是一个跟你自己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最大的孤单是在这里。就比如说我要跟叉叉叉的机构打交道，就有一些人，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你总会发生一些事情是你需要去跟当地的机构去打交道的，然后那些时候我觉得往往是最孤单的。因为像这些也不是说什么学习，就你的同学他帮不了你，你的舍友他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去解决。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可能当留子最孤单的一些情况吧。
好酷哦，我觉得大家都留学期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这一趴里呢我猜是宁宇写的，因为其他人应该不会在 America 的那些地方闲逛并且觉得很浪漫很有趣。因为他说他会经常在墓地周围散步。
嗯，他们的墓地真的很漂亮，而且完全没有阴森恐怖的氛围。好像后来我有去就是其他城市的墓地发现更漂亮他们会弄得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小花园一样，那些墓碑有一些是非常精心的在拾到，你能看到花是新换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水管和水桶在旁边，你只要塞一个50分的硬币进去，你可以借这个水桶给你的花浇水，就有些花是直接种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年代稍微久一点的墓碑，他们是非常有艺术感的，它会做成一个像门一样的形状，墓碑上面你可以看到是谁在就是写这个我们这个碑里面长眠着谁这样的一些句子，反正非常的安静。然后呢很多人在里面晨跑就是它不会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而且会有一些公墓嘛，就是相对更有名一点的，你会看到诶这里葬着黑格尔
真的假的
太有文化了。
是会有。
诶我也会跟我们法律系的同学去 RBG的墓，我们学校法律系好像是考试之前会去拜 RBG
真的吗？
对，
这么厉害
他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然后经常会去那里就是阳光好的时候对阳光好的时候去那里散步那里绿化做得很好哎。然后
确实是个很好的景点啊， RBG 在那儿的话。
对
对啊，
大法官金斯伯格，
对，
去瞻仰一下是蛮不错的。太好了，我们现在那个氛围一下子就是扬起来了，从歧视的部分转到了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部分。
刚才宁宇说的那个快递其实我刚才直接想到的是电诈哎，他让你补税。如果我收到这种让我补税的不管是电话还是邮件，我都会觉得他在电诈。阿美利卡这边
还蛮多，
对，尤其是针对留子的杀猪盘和电诈真的很多。我一个同学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告诉你什么你的签证被吊销了，然后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你，然后把你遣返回国，这种东西莫名其妙的信了，然后就是已经被人划走了1000多刀这种，他当时就慌了。于是他就怎么办，他把他账户里剩余的钱全都打进了我的账户，然后当时是半夜，我就被我那个手机提醒，我发现我的账户里面多了几千刀，我说完了，我被电炸了。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怎么操作，但是我被电炸了。他当时就是把钱转给我之后，就慌不择路的去报警了，也完全没想着再跟我说一声。问他微信，他也不回，我说完了，真的是电炸。但是打几千刀就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我就决定跟银行说把这几千刀给退回去，我就开始大半夜的暴打银行客服电话。
你同学功亏一篑是吧？那些钱被退回去。
但后来因为大半夜的我也没有打通，后来我就决定第二天如果再打不通了就去报警了。
但是那个时候回微信了吧？
第二天我同学终于回微信了。
哦，这真的很吓人。
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人遇到的电诈是属于就是很多留子会想要找学校的兼职或者找工作嘛，然后那边就会出现一种找工作杀猪盘，就是他会给你提供一个还不错的工资，然后他会先把第一个月的工资用支票打给你，其实你把那个支票录进你的银行账户之后，你看似他已经到账了，但是银行是有那么几天相当于处理期的，如果对方在这几天里面
他撤回，
对，撤回了这个支票，这个钱是不会出现在你的账户里的。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就相当于你说我这个第一个月工资已经打给你了，你去这个网站买什么东西， 他就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然后呢发现自己的支票被撤走，就是还是蛮危险的，大家留点心、
yes.
留点心、
yes.
我生活处处是陷阱。所以怎样，你要分享一件温馨的事情吗？
讲一下留学的收获、嗯、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同学什么年纪都有、嗯、然后之前什么经历都有、嗯、比如说带着小孩子来上课，他可能就是小孩子刚刚几个月大，但他完全可以用学校的帮助啊，然后周围人的帮助，周围人的善待，然后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学业、嗯、或者是他去工作了几年再回来上学，没有任何人会问你几岁了。
嗯，
总之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在意年龄焦虑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一个社会时钟在那边。
确实
我说起来我很感激、嗯、就是我在有一门课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她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应该已经怀孕五六个月了，其余的三个人都是东亚人，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同学，我们就很害怕，最后交小组作业的时候她去生孩子去了。
啊，你这好东亚思维哦。
因为她去生孩子你就不能说她任何东西，就是、嗯、对吧，那人家去生孩子能怎么办呢、嗯、然后我们就很悲壮的在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就做好了我们三个人做小组作业的准备、嗯、但是她真的很 nice， 就是她也没有划水，并且的确就是学期末的时候是他的预产期，然后他是做完了 PPT 再去、
嗯、好强啊，
好好的同学。行吧，那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就聊聊那个留学带给大家的财富吧，包括一些省钱小技巧也是属于留学带给大家的财富哦。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哦、
教训也可以，
教训也可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感想是其实我的留学生活是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这个人吧。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话其实有很多人对于留学生的那个印象就是他们都是家里特别特别的富有、嗯、然后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一部分留学生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可能是家里确实经济实力还不错，他们出去留学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就可能住比较好的房子，然后也开很好的车之类的。
嗯，
但其实对于另外一部分的留学生来说，可能很多是家里的经济足够支撑他上学，就可以交学费，并且是可以在那个国家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但是其实是不足以让他去挥霍，绝对是不能挥霍的。但是又因为比如像阿美利卡那种，你那个汇率其实是非常的对那个人民币就非常的少嘛。像我在阿美利卡的很大部分时间，其实我在想的就是我怎么可以省一点钱吧，就是因为我知道父母就是给了非常大的支持，但是我是不应该去挥霍的，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早的时候我就建立了一种我不能浪费就是爸妈给我的这一份钱的一个心态。而奖学金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当然有的奖学金它是非常难申请的，但是有的呢就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学院他有一笔钱，然后他可能就是可以分给一些人。那么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都不会去仔细研究学校有什么规章制度或者学校给你什么资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人的了。就是当你认真去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哎，我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申申看，因为你申奖学金你不用钱嘛，你只是他可能需要考核一下你的成绩或者是你接下来你的学业之类的。然后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个学期我就想着说啊，那我们学院好像又有这个奖学金，那我就申一下试试呗。我成绩确实不是算非常好，但是也不算很差的那种，我猜啊那个奖学金可能是有的人申过了就不会再给他了，所以到我申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人申，然后我就申上了，他就一个学期给我减了几千刀的一个学费，就那笔钱就又退回给我，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有就是想办法省下了一些钱。反正我觉得留学的话其实还挺锻炼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建立你生活的这个能力吧，有非常大的自由，但同时你确实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了，你就真的得想清楚你要学什么东西并且你以后要做什么，所以有很大的自由是让你去决定你怎么去建立你自己的生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人挺好的一个训练。
嗯，
当然了就你不留学也是可以获得这些锻炼的，我只是说就是我个人从留学生活里面得到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方方面面你如何去建立你自己的生活。
对，就是这个其实你不留学也能学会，但是留学相当于就是把小鹰推下悬崖，你必须得去学，要不然活不下去。
是，毕竟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嘛，语言文化都比较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从就是生活这方面学到的，其实就是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能 argue 的东西一定要去 argue。
嗯，
因为你不说就没有人知道，
我们踢人有话说。
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就比如在一些网上购物买衣服的网站，你去跟那个客服问问有没有特别优惠，他就会给你特别优惠。
嗯，哦，只要问就会有。
对，嗯，然后但是你不问就是没有。还有那边其实大部分那种服务性质的东西，服务员来问你，你要觉得不好，你就跟他说不好，那都是可以退钱的。我们之前上学有一门课是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要买一个那种抓取数据的软件服务，可以这么理解，它是订阅有一个月试用期，你就可以取消它。然后呢，我们就有同学忘记取消了，被扣了99刀，他就是剧痛。然后我们教授很有经验，说你跟他说哭诉，说你是个穷学生，他会给你退的。然后他就去晚上给他退了。还有就是比如住酒店，那个时候是我妈去看我，然后我们去住酒店，他相当于就是清洁我那个屋子的时候忘记给我换毛巾了，我妈就说那就算了，我说不行，我要投诉一下，就打了酒店的电话，送你第二天的两份早餐，说嗯，这是我应得的。
去 argue 去发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哎算了，好像也不是很严重，但是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可以，我就是要说，因为我觉得那边人确实很重视自己个人的权利，就是是普遍来说他们那边的本地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利，只是可能是外国人他们没太懂或者是没太 get 那种文化。呀、yeah, 你真的要试一下，你为你自己的个人权利发声。
对，就是成为一个不好惹的人，真的就是生活会舒服很多。
我感觉因为大家在外面一个人状态就会很默认没事儿不要麻烦别人，就是你自己什么事情你自己能够尽你的权利去解决它，你就不要再找第二个人花他的时间精力，因为默认大家的学习时间啊连做饭的时间都非常宝贵。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感受，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你也不用太羞于开口寻求帮助。尤其是比如说在面对一些学校的事情的时候，你真搞不定的时候，那个学生中心它是有用的，它是要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它不会因为你觉得自己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啊或者怎么样就会从学校那个方面去给你设障碍。反而应该是把它看作你自己的一个工具箱一样的东西。
学生中心那个也是你的包含在你学费里面的那些资源，就是你应得的资源的一部分。
我现在突然发现怪不得你那么会看合同，
他只是 J 人。
然后我必须要说一个如果是去 America 的留子们，如果大家想挣点钱的话，不要忘了从你们学校的那个 Career Center 那边去找工作，是可以找到很多校内的工作的，而且学校还会办那个
SSN，
对对对，然后那个东西是对于你以后毕业了之后你要是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有那个东西，那个好像是跟什么纳税号之类的，反正也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吧。美国还会有那种学生工作者工会，因为我有了 offer 之后那个学生工作者工会就自动的会问我要不要进入工会，我说 OK 那就进呗，进了之后他每个学期还会给我发一笔钱。这些都是因为很仔细的在搜罗我们学校到底有哪些资源，最后获得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比如说就没钱的时候去超市退一大兜的瓶子。因为德国那个瓶子它是要回收的，然后它回收方式是你在买这瓶水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瓶子钱加在里面，所以呢大家就会主动的在把这个水喝完之后回到超市把瓶子退掉。因为要去超市退，所以你也不会天天去，所以一般就会攒着，可是攒着攒着就会变成一笔巨款了。发现自己这个月有一点紧张的时候就去退一大兜瓶子。到最后退给你一张小票，你在超市结款的时候就可以抵掉。然后就是比如说大家会用很多二手的东西嘛，二手的东西一般会默认是一个新商品半价的价格，但是呢如果你是半价买入的，你用了一段时间再出出去，它还是一个半价的市场价，所以基本上你在没有太大损耗的情况下相当于这几个月就是个白用。哦，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你在欧洲上学的话，欧盟的学生去法国的那些国立的美术馆卢浮宫之类的是免费的。
今天聊了超级多的关于留学的那些分享，今天聊的整个内容有三分之一在辛酸史，四分之一在
奶茶不好喝吗？
对对，还有那些还有五分之一是快乐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全都是一些什么省钱的小妙招啊，尤其是关于衣食住行方面那些大吐槽的东西，我听下来就是觉得哇，我好像一直在被上课，你知道吗？尤其是我是不是讲电诈那里，就一整个被教育到。他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那就希望大家不管是就是出去留学的话，都平平安安的，然后也能够薅到一些该薅的羊毛，应该也蛮快乐的，对吧，宁玉？
不多说了，
对，不多说了，不多说了。那些准备留学的人呢，也可以听这期当一个乐子。然后没有准备留学的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那个幸福生活。提纲里面宁宇还写了一个小金句啊，这里我来替他念一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后也不怕日子过得艰难，很好，那就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这期的结尾。好喽，那我们这一期一二三
就这样吧。